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你，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哥林多前书13章里边讲到的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张；爱是不张狂，不自夸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知道，爱就是神生命的特质，神就是爱。所以，当我们讲到爱，其实就是神，神的生命。这里边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我不知道我们要讲多久才能讲完全，我们只能够大概的来分享。我们还是先来唱这个经文啊。所写成的诗歌，我们请圣秋来给我们唱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 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磅礴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说，哦，这一切的恩赐，哦，都会过去，但是唯有这个爱是最大的，也是要撑到永远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愿主你的爱常常的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，哦，我们爱不够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也常常这样发怨言，常常也有这样的批评论断或者是抱怨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包容，哦，没有办法来忍耐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求神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天天加力量给我们，将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你的这个性情，你的爱来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们说这个也是我们所渴慕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是渴慕这个爱，我们也要天天的向主你祈求，主你就将这个爱更大的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常常只会想到自己，不去想别人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4节说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前面一节是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然后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31节也是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32节说，不仅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保罗在这里，他事事处处要做什么，他都会先安静一下，先求问一下，先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。即使是吃是喝，这种好像跟属灵的事没有什么大关系的， 他也不会随随便便，就说要顾到别人。当然这里讲的吃跟喝是说跟那些拜偶像的东西是不是有关系啊、可不可以吃。有些人觉得吃了这个东西，那就是真的是大大的得罪神。但是有些人觉得食物就是食物，跟里面的神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他拜偶像，我根本就不当他，不当那个偶像是神。他拜是他的事，是他无知去拜。这个食物本身就是食物，所以他可以很放心的去吃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，即使是这样，你自己吃你觉得没有问题，你有信心吃，你也不会犯罪，神也不会责备你。但是假如有旁边一个人，他是很在乎，觉得哇，这个是拜偶像的，那你也可以吃。他本来是不敢吃的，看到你吃，他就心里虽然是心里有顾忌有害怕，他看到你吃，那我也吃了。那这样保罗说你就使那个人跌倒，因为那个人他不是他的信心没有大到好像呢，那个偶像根本不算什么，他算什么？不过是一块木头，不过是一块石头。你拜偶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看到的这个就是神所造的食物而已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吃，假如你自己有信心，周围也没有人来留意你这件事，那你可以吃。但是若是周围旁边有这种信心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，他平时是不敢吃的，觉得那个是非常不洁净的东西，而看到你吃呢，就好吧，既然它也好吃，我也来吃，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平安，那这样你就害了他。所以保罗是举这个例子，我相信保罗在很多事上，不只是吃喝这种事上，他都会顾及到会不会使人跌倒。所以就说我们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要顾，不要只想着自己，不要只想着自己在主里边的自由。保罗他是在主里边是绝对是自由的，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旁边的人，所以就是不要使别人跌倒。那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其他什么事情。比如说有人觉得主日非常重要，在主日最好就不要做别的事。我也尽量在主日，我买机票啊，去哪里啊，尽量不要在主日，因为我觉得主日最好是能够安静来到主的面前。那假如但是在这些事上，我们在主里面其实也是自由的，就像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他说这个是救人，这个是做善事，所以不受那个律法的辖制。那假如主日我们就 有些人很注重，很注重。那我们有时候集体行动啊，好像要去哪里啊，或者是不是非常要紧，不是非那一天不可的。但是我们好像想也不想，就好，哪一天都无所谓，就这样，那就会使本来是很注重，觉得主日我要分别为圣。这一天，我当当要来敬拜神，我当当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当当要来聚会。我不要，在这一天，在路上啊，或者是说去哪里旅行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那看到我们好像，你好像想都不想，没关系，哪一天。这些弟兄姐妹呢，有时候就会可以说是被影响，甚至是被带坏了。他从此也觉得，哎，主不主日都无所谓，我主日要做什么都行，不聚会也行。有一位来问我说，我觉得裙子、裤子不要超过膝盖以上，这样对的吗？我想我穿裙子。裤子，我有没有穿过短裤？就说姐妹来说，我们最好不要穿，过，就是在膝盖上边的，我觉得最好还是在膝盖下边的比较好。但是，假如有些地方真的热得不得了。那我想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当做律法，而且你在家里穿跟在外边穿也是有不一样的。那假如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很不顺眼，觉得不好，我本人我是觉得穿遮过那个膝盖比较好了。但是我也不想把这个当做律法。OK，回到那个人的问题哈，所以就是说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，就是要考虑到别人，要考虑到别人，特别是会使他跟那个属灵的事情有联系的。使他会失去那个敬畏的心的，使他会对，就是失去敬畏的心，对信仰产生误会的这些事，我们就要禁，就不要去做。旁边有人这样，我们会影响别人的，我们就不要去做。OK。那不轻易发怒，这个也跟顾不顾及到别人也是有关的。我们发怒很多时候就可能就是跟人家争竞、辩论、吵起来，然后就会生气。那这种情况、这种状况，往往也就是不顾对方、不顾旁人。就是自己那个怒气，很多时候就是，一种自己无法控制，然后就想说让他随便去发泄，那个这个就等于也是没有 也是不求别人的益处，只求自己的益处，只贪图自己痛快，不发不行，憋着不行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是说不轻易发怒，在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说神是会发怒的，以色列人常常惹他的怒气。摩西也因为以色列人悖逆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曾经发过几次怒。那我们可以说那个是易怒，神也没有责备摩西，只有那一次他用杖去击打那个磐石，那一次呢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听神的吩咐，没有听准神的吩咐。神是叫他说你带着这根杖去到那个磐石旁边吩咐那个水出来，没有叫他去打，结果他就怒气汹汹去了，就拿着那个杖就去打。只有那一次，其他好几次呢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他非常生气，把石板都摔掉了，那神也没有责备他。我们看过耶稣也发过一次易怒，就是当他看到那个那些人在圣殿里做买卖，哇，他那鞭子抽啊打，把那个桌子翻掉，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翻掉，就是这一些怒气呢，可以说是易怒，是为神的缘故，而且是耶稣是有圣经根据而说这个殿是要作为祷告的殿。当时建这个殿，就是神祝福所罗门去建这个殿，就是为了让这个殿来成为一个祷告的殿。说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。所以这里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发怒，但是我想我们的发怒可能 99.9% 点多都是自己的血气的发怒。假如你真的是发易怒，那神是不会责备的。所以这里没有说绝对，但是说不能轻易发怒。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也是有讲到关于这个怒气的问题。马太福音第五章21-22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下边有小字说，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的五个字。那这样呢就是说你不可以轻易动怒，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动怒，不可以照着自己的血气去动怒。假如是这样无缘无故的，是因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真正的易怒的话，那这个怒是要被审判的。所以我们有些人脾气很不好，很暴躁，很容易发怒，这些人常常会自己原谅自己，就是我是心直口快。当然心直口快的人也不一定是什么，不过心直口快的人比较容易生气，比较容易生气发怒。很多人会自己原谅自己，就是说哎，我这个脾气就是这样的，我什么眼里藏不了沙，有什么我就要讲。他讲的时候呢，常常就会带着怒气的，或者是批评论断的这样。那当然我们的脾气这样 你要知道说，这个不是小事，这个是大事，是需要对付的。常常发怒、常常生气的人，很容易生气的人，我们要来到神面前，来认罪，求神赦免。刚才有人问说，什么是易怒？我想我刚才已经举了那些例子了，就像耶稣在圣殿里洁净那个圣殿，还有摩西因为以色列人悖逆，他有几次发怒，还有神自己也会发怒。那我怎么跟你讲，在人悖逆神，然后你看到神也在发怒的时候，你跟神一起发怒，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怒，就是发易怒。假如神都没有发怒，你发怒量，那个就是你自己发怒。其实耶稣在地上33年，我想我们就是看到他那一次真的是发易怒了，把那些人都赶出去。反而耶稣来讲的都是叫我们要忍耐，要饶恕等等，下面我们还会讲哈。那我们在我们刚刚前两个礼拜背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-26节那里特别讲到说，就是关于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要跟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。然后说神的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络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即使是你可以发易怒的时候，我想那个时候假如圣灵带领你，是要挽救旁边那个人，很抵挡哦，很令人生气哦，你看到他明明是抵挡神哦，但是你仍然是可以温温和和的待他，用温柔来劝诫他。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很生气，就大声斥责他，你这样是大大得罪人啊，你不可罪，你要向神认罪。我想这样的可能神也不会责备这个生气的人，但是你若是能够温温柔柔去劝解他，就是但是呢，你那样发怒可能起不了作用，那个人并不能够听你。假如你能够温温柔柔的劝诫他，反而他可能听进去了，他可能感动了，他感受到爱了，他反而就有一个悔改的心，明白真道了。所以就说，即使是易怒，能不发，能用耶稣的爱去感动他，我 想可能国效还会更好。OK， 下边我们说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我们常常会跟人增进，或者是心里觉得委屈，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公平，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思想就是放在那个对跟错，我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我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这样对我是不公平，很委屈，或者是要去跟人家论理，就是要辩个清清楚楚，或者是说别人这样对我不只是委屈，我心里觉得我无法爱他，这样的人这样对待我，我没办法爱他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就不是在那个就不是在爱里面，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们就是一直是在计算人家这样对我对待我不对不公平，很没有爱心，把我们自己就落入没有爱里边。我们看到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节说，不要被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当人家恶待我们，人家恶待我们肯定是不对的嘛，但是我心里就不舒服，我心里就觉得委屈，我心里就没有办法过去，我心里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爱他，那我就被他那个恶所胜了，我里面的基督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反要以善胜恶，假如是人家恶待我们，我们还能够去爱他，去饶恕他，去给他去劝诫他。当然这个耶稣做到了，司提反做到了，保罗应该也做到了，我们很难做到，是不是？当人家对我们很不好很不好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爱他？那是要付上很多很多的祷告就可以做到。罗炳生师母也是因为别人恶待他，他觉得没办法爱那些人，他去祷告到能够爱，那就胜过了，就在这里就是以上胜恶了。当别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落入他落入那个撒旦的陷阱里边，我们就没办法爱他，爱那个人，就甚至恨他，甚至心里边反正一想到他就不舒服。那我们就被那个恶所胜了。我们要以上胜恶，那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，去神把我这种没有办法爱拿走，把他的爱给我，直到我们真的行的，那我就是以上胜恶了。
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有一段话，我们来读38节开始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，我想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。主耶稣就说，你别人就说要爱邻舍恨仇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些属我的，你们这些叫做基督徒的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是主耶稣的命令。但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？也是只有来祷告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们刚才讲到的爱就是神自己，是他生命的特质。我们做不到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，我们还不够，不够多的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一些，不是完全没有，但是不够多，不够那个生命不够大到可以去爱仇敌，去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。那我们就只有当我们遇到这种事的时候，那就是神提醒我们要来他面前祷告祈求，要耶稣把他爱的生命更多给我们，更多给我们，更多给我们。我们的生命怎么长进的？就是这样长，这样来长进的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跨越了一大步，从不信到信。哇，一开始好好享受很多平安、喜乐、信心等等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哇，逼迫来了，事情来了，很多人对我们不好了。这个是一定会有的。那怎么样呢？正是主要我们的生命来成长。因为一个还没有受到试炼的生命，你说再平安再喜乐，那个还不是真的成熟。只有我们遇到这些试炼了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做不到，那我们来祷告了。来祷告求神说，你把你那个爱的生命给我，你给我。然后我们祷告到真的得到了，我可以爱他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就长了。那可能下一次又有一些人来对待我们，又不是同样的，是另外一种的，我们又受不住了。那我们又来求，又来求。我们正经过这么一些回合，不断的来祷告，不断的来跟主要，这个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这样长。所以这里边爱的篇章里边告诉我们的这些事，可能都是我们原来没有，我们原来做不到的， 你说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嫉妒吗？你就不会跟人家比较吗？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点成功，好像哎呀，我带一个人信主啊，就高兴的不得了啊，以为是自己带他信主的。这些我们原来都没有的，所以在这里讲的每一样都是我们要来求来得，来求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我们原来也是不会忍耐的，更不要说很久忍耐了，一样一样的来求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不喜欢不义，到底是什么是不义呢？有些是很明显的，好像我们现在国家很注重那个贪腐哈，打击的很厉害。那你想贪腐这些肯定是不义了，这个大家都公认的。还有说谎啊，不诚实啊，当然这些全都是不义。在路加福音17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官，有一个寡妇去求他，为他伸冤，求了很多天他都不理，直到这个寡妇就一直去烦他，一直去烦他，一直去烦他，他自己也烦了，就说哎呀，我赶快给他办了吧，不然他老是来烦我。主要是就是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，他都能够这样，因为那个人烦的他太多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也不得不给他办。那这个不义的官也没有说他有贪腐哈，就是他不做事，他不尽职，他该做他不去做，他不去尽他的责任，这也是不义。就是我们懒惰啊，我们有些事本来是该做的，我们就自己能不做就不做。不尽自己的本分，不尽自己的责任，这些也是不义。其实从广义来说，只有一个是义的，只有主耶稣是那义词，只有神是公义的。凡不是从神来的，凡是跟神有抵触的，凡是属世上的东西，都叫做不义。主耶稣也曾经举例讲到不义之财，就是有一个仆人主人不在，他就拿那些，那他就叫那些债主来说你欠多少，然后就给他写少一些，就是主要是就是这个人用那些不义的钱财来交结人，好等到那个主人假如是要把他辞掉的话，他有人可以接济他了。所以提到说这个不义之财，就说你们若是不是不用这些了，用聪明来使用这些哈，就是假如 不会用聪明去使用这些强才，那就是连这个人连这个管家都不如了。所以好像是说钱财本来是中性的，但是当我们是照着主的心意来赚这个钱，照着主的心意来使用这些钱呢、啊，那这些钱财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假如我们不是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钱财，那可以说这些钱财在我们任意挥霍，或者是使用在不该使用的地方，那这些钱财就变成不义之财，看我们怎么用它。它可以是一个祝福，也可以变成罪恶，也可以变成是不义的东西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要怎么分是义还是不义，你就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这是不是出乎主的。凡是出乎主的就是义的，凡是不是出乎主的就是不义的。就是属世的、属地的、属肉体的，你说属世的、属地的、属肉体的，这些会是义吗？当然是不义的。所以你要怎么分辨，就是这样分辨，这些是不是出乎主的。假如不是出乎主的就是不义。下面一个说只喜欢真理，那可以说跟真理是违背的，是相反的。对于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，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启示录9章11节，我们看到有一个骑白马的，他的名字叫做诚信、真实，其实也就是真理，就是 truth， 就是真理。所以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耶稣自己。主耶稣是道路，他也是真理，他也是生命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真理是活的。还有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主耶稣在为在跟门徒讲，然后他就讲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，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在这里讲到，在前面14章我们看到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里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那就是其实圣灵也是真理，他来了他就会带你们进入真理，带你们进入真理。 我们再看十七章，约翰福音十七章，当耶稣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”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求你用真理来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吗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所以道你不要以为就是白纸黑字讲的这些，或者是我现在在讲道这些话就是道，或者是圣经里边白纸黑字这些道理就是道。你要知道道是一个活的东西，耶稣自己就是道，那个神的话变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。道是活的，真理也是活的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们都是一个东西，都是一样东西，都是主耶稣自己，都是一个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只喜欢真理，就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生活，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，我们就是只要耶稣，只当当要耶稣。耶稣他就是道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生命。那我们要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来要他自己吗？我们昨天晚上的生命交流会，玛法牧师的题目就是说，我们来寻求他，就是要来找到他。我们来找到他，就会得到他。我们得到他，就得到一切，就得到一切。当然，这个一切不是是指那个天上的永远的，这个永远的也包括我们今生所需要的，但是是那些属灵的东西，是那些里边我们生命最需要的东西。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需要平安，我们需要喜乐，我们需要新生灵的健壮，所以这些呢，就是都是心跟灵都健壮，那我们今生的身体很多时候也就会平安，也就会健壮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我们讲爱讲到现在，再讲下去也一样的，就是其实就是耶稣的生命。你什么都可以不要，特别你不要喜欢那些不义的东西，世上的东西不喜欢，就是等一下，你不要去不要去很喜欢他，不要去追逐他，不要去追求他，不要花时间在他上面。能够避开他就避开他，能够不要去想他就不要去想他。而喜欢的，就是我每天要专注在这个事，在这个上边。我每天想的就要是他，我每天花最多时间要来追求的就是他。喜欢真理，就是喜欢耶稣，我要想耶稣，我要常常来追求他，常常来要他， 我读圣经虽然好像是白纸黑字，但是我靠着圣灵来读，我照着一个极大的渴慕来读，这些话都会变成活的。他活的，我们又读到什么？都曾借着我们读的圣经，圣灵借着这个来跟我们说话，我们马上去遵行，那我们的生命也就会成长。那你说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不是活的？全都是活的东西，全都是主耶稣自己。所以讲到我们分享到这里，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爱里边所谈的那些，你要来它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来要什么。好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我就要来求得到这个恒久的忍耐跟恩慈。他是什么我就来要什么，其实我来要的就是耶稣。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什么，不要嫉妒，不要自夸，不要张狂，不要做害羞的事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要轻易发怒，不要计算人的恶，这些不要不要不要的就是不是耶稣的，是我们不应该要有的，我们要去不喜欢他的。假如我们身上有的，要来求主把它去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，讲到这个爱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的来要耶稣，每天来求他，把他的生命，把他那种爱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你现在有没有每天想着耶稣？你早上起来第一件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耶稣？我们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是不是都在谈论耶稣？是不是都在想着耶稣？或者旁边别人跟你讲什么什么，哇，你听了几句觉得不对路，这个不是耶稣，这个跟耶稣无关，你会不会马上制止？我们来背圣经，我们来讲耶稣。假如我们是这样，那我们肯定就有福了，肯定主耶稣就会越来越占据我们的生命，占据我们的生活，在每天里边他会对我们说话，会与我们同在，会照着我们的祷告，把神所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的东西从我们里边拿掉拿掉拿掉，我们不断的来到他面前这样求。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祷告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里边还有什么需要拿掉的吗？请你来关照啊，你就把它拿掉。主啊，我就是要更多得到你。我这两天我好像觉得说，主啊，我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大的突破，也没有什么大的长进，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说主啊，但是我还是需要更多有你，请你就把你自己更多的给我。当我们好像生活平平顺顺、平平淡淡，也没有试炼，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，就好像觉得哎，我好像没怎么长一样，好像也差不多跟昨天差不多。也许我们有在长，你自己不知道，没有感觉。但是神会知道，我们就是向他求说，主啊，把你自己更多更多给我。你一直做这种祷告绝对不会错的。当我们醒过来，第一个就是想到就是主耶稣，就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昨天你让我安睡一个晚上，主啊，我把今天一天都交给你，我要每分每秒都与你同在，我要来得到你。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爱，就是主啊，你把你的爱更多赐给我，让我更越来越喜欢真理。真理其实就是耶稣自己嘛，真理也是圣经这些 word 这些话就是真理。当我们传道人或者你是督导组长，你讲出来的话是从神来的，那个就是真理。那些都是活的，都是耶稣自己。主啊，让我越来越喜欢真理。主啊，让我越来越要你。主啊，让我越来越认识你。主啊，我相信我还很关于你的事，我还很多不认识。我今天我就这样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一定你还很多事我还不认识，你在圣经里讲的我很多还没有读到，尽管我读了几十遍，很多我漏过去，我还没有读到，因为我常常现在读，忽然有一节圣经出来，哇，以前怎么没有看见一样。那肯定里边还有很多很多我还没有看见的。所以说主啊，我一定还有很多我还没有认识你。就你今天让我在读经的时候，我能够又看到一点。当我在亲近你的时候，我又多认识你一点。我们就不断的做这种祷告。神不会嫌我们啰嗦。我们一直求一直求，就像那个寡妇一样，神一定不得不把他自己越来越多，每天多给我们一点，每天多给我们一点，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来成长。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下边的我们会下一次再分享，下边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。你有什么要回应、要分享或者要祷告？这一两次的机会，你所领受到的，或者昨天晚上生命交流会你领受到的，都可以。好，有一位举手，可以了。
我要感谢主啊，感谢大美女，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神啊，真的，你的关注在生活当中，你想到我不会沟通，我也不会为人处事，但是今天你就借着圣经的话对我说，所做的一切要以爱为开头，所做的一切要为神的缘故而做。就我以前就是不惯落在分别上的树里面，总觉得他懒惰或者他怎么样，却没有想到说，哦，主啊，我有没有你的忍耐，有没有你的包容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，谢谢你如此的教导我。圣灵啊，我恳求你帮助去操练，真的让我的服事为人，或吃或喝或做或思想，一切都因着爱神的缘故，一切都要遵神的话语而行， 神你的话语是唯一的标准。哦，主，只有这样的时候，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。哦，主，这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接受你的教导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祷告，阿门，
阿门。
我以祷告回应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你更多，我们要你更多，更多的坐在我们的身上，主啊，我们必须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主啊，我们必须要有你更多，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，主啊，我们看到主，这个爱就是耶稣，主，我们说主，让耶稣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让耶稣更多更多的在我的生命里头，主啊，让我活着，让我说话，让我行走，让我睡觉，让我休息，让我起来，哦，主，我们都说，我都说主，我必须有主在我的生命里，主啊，我求你主不断的帮助我，主帮助我更加的主，哦，主谦让，主降服，主谦让，主哦，主啊，哦，放下，主全然倒空，主，好让耶稣更多的充满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记住主啊，这几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爱的真谛，主教导我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，主啊，让我看到主凡事是属世的，是属鬼魔的，是属血气的，主，我都完全要放下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，主耶稣，我想的就像保罗所说，天上的事我们想做的，就是要想到天上的事，因为在那里有耶稣住在那里，有耶稣坐在那里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让我天天想做天上的事，哦，主耶稣就是那么的伟大，主耶稣就是那么的奇妙，主耶稣就是那么的，哦，全能，主啊，我要得着他更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宝贵的圣名，
阿门，阿门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借助你的仆人再次来教导主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是那么的丰富。主啊，让我看到我的爱。主啊，我的生命里面是那么的缺少，那么的贫穷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，更多的来充满我。主耶稣，赞美你，因为主啊，没有你的爱，主耶稣啊所做的真的不造就人，主啊也是人不得益处。赞美你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今天你要把你的爱更多的要赐给我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主啊，在你的爱里面才能恒久忍耐。主啊，又有恩赐，才会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主啊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主啊，帮助我。主啊，帮助我。有时候还会求自己的益处，有时候我还有怒气，主啊，还会生气。主啊，你赦免我，你的血洗净我。主啊，我愿意祷告，主啊，来要你。主啊，要你自己更多的，主啊，你的生命坐在我的里面，主啊，你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记住你的话语提醒我，主啊，你的爱是要爱仇敌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啊，为那逼迫人的人要祷告，主啊，你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，主啊，我渴慕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渴慕你的生命，主啊，更多的坐在我的里面，我天天的向你祷告，要主啊，你是信实，啊，你就要把你自己更多的给我，更多的给我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主啊，只有你的爱越来越多的手从我的里面，才能主啊活出你的爱，主耶稣，从你的生命更多的在我的里面，主耶稣，那圣灵来管制的时候，主啊。让我的里面才能活出你自己那个爱的生命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的提醒，谢谢你的光照，
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门，
阿门。好，我们再来唱一次那个爱的真谛嘛。
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烦恼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烦恼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哦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就是爱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爱，你爱父又爱我们，主啊，因为你爱，所以你一直容忍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这几个礼拜不只是来分享、来听、来讲，我们这几个礼拜是要来跟你要，要来得，要来得你自己的这种爱，你的这个生命，是吧？是的，你是听祷告的主。刚才我们的祷告你都听到了，我们向你求。或者我们就是每天都要向你求，把你自己更多给我们，用你智慧的方法来使我们更加渴慕你，更加知道自己需要你，我们就更迫切的来求主啊，求你把自己更多更多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里边那个老生命不断的消失，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你活出来。感谢赞美主，随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我们的家人们，让我们因着不断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求，我们真的过一段时间，我们自己或者别人都会发现我们生命的确不一样了，有更多的耶稣了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随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。